在联勤总司令部服役的那段时期，一个礼拜总有两三天我在舅妈家留宿。舅妈要我替丽儿补习功课，因为夏天她就要考中学了。在舅妈家出入惯了，我和王雄也渐渐混熟了，偶尔她也和我聊起她的身世来。她告诉我说，她原是湖南乡下种田的，打日本人抽壮丁给抽了出来。他说他那时才18岁，有一天挑了两担谷子上城去卖，一出村子便让人劫走了。我以为过几天人就回去的呢。他笑了一笑说道，哪晓得出来一混便是这么些年，总也没能回过家。表少爷，你在金门岛上看得到大陆吗？有一次王雄若有所思地问我道。我告诉他，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得到那边的人在走动。隔得那样近吗？他吃惊地望着我，不肯置信的样子。怎么不呢？我答道，那边时常还有饿死的尸首飘过来呢。他们是过来找亲人的，他说道。那些人是饿死的，我说。表少爷，你不知道。王雄摇了摇手指住我道，我们湖南乡下有赶尸的，人死在外头，要是家里有挂得紧的亲人，那些死人跑回去跑得才快呢。我在金门的时候，营里也有几个老士兵，他们在军队里总有10来年的历史了，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一定还保持着一种赤子的天真，他们的喜怒哀乐就好像金门岛上的烈日海风一般，那么原始，那么直接。有时候我看见他们一大伙儿赤着身子在海水里打水仗的当儿，他们那一张张苍纹满布的脸上突的都展开了同志般的笑容来，那种笑容在别的成人脸上是找不到的。有一天晚上巡夜，我在营房外面海滨的岩石上发觉有一个老士兵在那儿独个儿坐着拉二胡。那天晚上月色清亮，没有什么海风，不知是他那垂首深思的姿态，还是那十分幽怨的胡琴声，突然使我联想到他那份怀乡的哀愁，一定也跟古时候虚编的那些士卒的那样深，那样远。王雄，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有一晚我和王雄在院子里乘凉，王雄和我谈起他湖南湘阴乡下的老家时，我问他道，有个老娘不晓得还在不在。王雄说道，还有。突然间他变得有点扭捏起来，结结巴巴地告诉我，原来他没有出来以前老早便定下了亲了，是他老娘从隔壁村庄买来的一个小妹子，那时他才10岁，只有这么高。王雄说着用手比了一下，他那个小妹子好吃懒做，他老娘时常拿扫把打他的屁股，一打他，他就躲到他的身后去。小妹子长得白白胖胖，是个很傻气的丫头。王雄说，他咧着嘴笑了起来，给你一挂鱿鱼吃。下女喜妹突然走到王雄身后，伸过手来把一挂烤鱿鱼拎到王雄的脸上。他刚洗完头也到园子里来乘凉。喜妹是个极肥壮的女人， 偏偏又喜欢穿紧身衣服，全身总是哭得肉颤颤的，脸上一镜涂得油白油白，画着一双浓浓的假眉毛，看人的时候斜着一对小眼睛，很不逊地把嘴巴一撇，自以为很有风情的样子。舅妈说，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王雄一来便和他成了死对头。王雄每次一看见他就避得远远的，但是喜妹偏偏又喜欢去撩拨他，每逢他逗得他红头赤脸的当儿，他就大乐起来。王雄很鲁莽地把喜妹的手一拨，闷吼了两下，扭过头去，皱起了眉头，便不肯出声了。喜妹扑哧地笑了起来，她仰起头，把那罐烤鱿鱼往嘴巴里一送，摇着一头湿淋淋的长发，便走到那丛芭蕉树下一张藤靠椅上躺了下去。园子里一轮黄黄的大月亮刚爬过墙头来，照的那些肥大的芭蕉树叶都发光了。喜妹一面摇着一柄大蒲扇，啪嗒啪嗒地打着她的大腿在赶蚊子，一面却用着十分尖细的声音哼起台湾的哭调，闹五更来。王雄豁然站起身，头也不回，拖着他那庞大的身体便向屋内走了进去。丽儿到底是个十分聪明的孩子，暑假中我只替她补习了几个礼拜，她很轻巧的便考上了省立二女中。舅妈笑得合不拢嘴来，一放了榜便带着丽儿出去缝制服买书包文具。开学的那一天，一屋子人都忙得团团转，舅妈亲自替丽儿理书包烫制服。当丽儿穿着她那一身笔挺的童军制服，挂得一身的配件，很俏皮地歪戴着一顶童军帽，提着一只黑皮新书包，摇摇摆摆神气十足地走出大门时，顷刻间他好像长大了许多似的，俨然是一副中学生的派头了。王雄老早便推着三轮车在门口候着了，丽儿一走出去，王雄好像猛吃了一惊似的，呆望着丽儿半晌都说不出话来。丽儿把书包往三轮车上一扔，很轻快地便跳上了车去，朝着我们挥了一挥手，然后把王雄猛推了一把，叫道：“走啊，王雄！”丽儿对她的中学生活十分着迷，头几天放学回来，制服也不肯脱，在镜子面前看了又看，照了又照，一有空便捧起一本远东英语读本，得意洋洋地大声念起英文来。有一天，他站在通到花园的石阶上，手里捧着他那一本英语读本，王雄站在石阶下面，仰着头，聚精会神地望着丽儿在听他念英文。 I am a girl， 丽儿指了一指自己的胸膛念道，然后又指了一指王雄。 You are a boy， 王雄微张着嘴，脸上充满了崇敬的神情。 I am a student， 丽儿又念了一句。他瞥了王雄一眼，然后突然指着他大声叫道， You are a dog， 丽儿咯咯地笑起来，笑得前俯后仰，一头的短发都抛动了。王雄迷茫地眨了几下眼睛，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旋即他也跟着丽儿咧开了嘴， 开心地笑了起来。开了学的三个礼拜后，一个星期六的中午，丽儿从学校回来，我们都在客厅里等着她吃午饭。丽儿进来时，把客厅门一摔开，满面怒容。王雄跟在他身后，手里替他提着书包。下礼拜起，我不要王雄送我上学了。丽儿一坐下来，便对舅妈说道。我们都感到十分意外，舅妈赶忙询问丽儿为了什么缘故。人家都在笑我了。丽儿猛抬起头，一脸通红。这有什么可笑的呢？舅妈走过去，用手绢替丽儿开拭她额上的汗，柔声地安慰她道：坐三轮车上学的人也有的是啊。丽儿一把推开舅妈的手，突然指向王雄道：同学们都在说他像一头大猩猩。丽儿斜视住王雄，脸上顿时显出了鄙夷的神色来。舅妈打量了王雄一下，撑不住笑了。喜妹却捞起了裙角，笑得弯了腰。王雄捏着丽儿的书包站在那儿，十分羞惭似的，黧黑的面孔一下子都紫胀了起来。他偷偷瞅了丽儿一眼，嘴唇一直抖动着，好像要向他赔一个笑脸，却笑不出来。自从丽儿改骑脚踏车上学后，他便很少跟王雄在一块儿了。他在学校里十分活跃，经常带领一大伙儿同学回到家中来玩。有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丽儿又带了七八个同学，全是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到家中的花园里来踢毽子。丽儿是个踢毽子的能手，一口气可以踢上百来个。我正站在石阶上，望着那群小女孩，个个捞起裙子，兴高采烈地踢着毽子。忽然看见王雄从那丛芭蕉树后闪了出来，朝着丽儿直招手，悄悄地叫道：丽儿，你来干什么？丽儿走了过来，有点不耐烦地问道：你看我给你找了什么东西来？王雄从一个牛皮纸袋里拿出了一只精致的玻璃水缸来，里面有两条金鱼在游动着。我从前买过一缸金鱼送给丽儿，丽儿非常喜爱，摆在她的窗台上，天天叫王雄喂红虫给鱼吃，后来让隔壁一只猫跑来倒翻吃掉了。丽儿哭得十分伤心，我哄着她答应替她再买一缸，后来竟把这件事忘掉了。谁还要玩那个玩意儿？丽儿把面一扬，很不屑地说道。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两条呢，王雄急切地说道。我踢毽子去了。丽儿一扭头便想跑开。这是两条凤尾的。王雄一把抓住了丽儿一只膀子，把那缸金鱼拿到丽儿脸上让她看。放开我的手，丽儿叫道。你看一看嘛，丽儿。王雄乞求道，他紧紧地捏住丽儿，不肯放开她。丽儿挣了两下没有挣脱，他突然举起另外一只手，把那只玻璃缸猛一拍，那只金鱼缸便哐当一声落到地上，砸得粉碎。丽儿甩开了王雄的手，头也没回便跑掉了。缸里的水溅得一地，那两条艳红的金鱼便在地上拼命地跳跃起来。王雄惊叫了一声，蹲下身去， 两手握住拳头，对着那两条挣扎的金鱼，不知该怎么去救他们才好。那两条娇艳的金鱼最后奋身猛跳了几下，便跌落在地上不能动弹了。王雄低着头，呆呆地望着那两条垂死的金鱼，半晌他才用手捻起了那两条金鱼的尾巴，把鱼搁在他的手掌上，捧着走出了花园。